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4月8日星期三，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是美以示好行动再延两周。本来昨天呢，我们认为不能再延了，再延这地方这东西真没地儿搁了，怎么也得小打或者是中打一下。昨天我们的判断啊，等最后呢，大家都看到了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出来这一说话完，准备呢用谢里夫这张嘴来当这个下台阶，又延两周。川普发帖呢，那这边要开放海峡，那我再停火两周，大家认为这也还行。但最终没想到的是，美联社等几家媒体最新的报道，他竟然允许伊朗在这两周里边继续收费。你告诉我，这叫开放海峡吗？而且在他的帖子里，他认为伊朗的伊十条是可行的基础，未来双方的谈判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允许收费，再加上接了伊朗的伊十条，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谈判，这变成了什么？等于这变成了一个无条件单方面停火。如果这东西属实的话，这将是一个川普的大踏口。我给他画了个问号啊，因为美联社说收费这件事儿有报道，但是呢，这你都不能当真的说呀，咱们语带保留，留一个小问号。万万没想到啊，就为了这次不敢打了，到最后时刻变成了给自己的最后通牒，竟然这条件都能应，所以说这个是出乎了我的意料啊！我没想到这样就停下来了，当然是好事啊，这是好事了。那在这个背景下，油价暴跌，股市大涨，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另外呢，讨论一下川普在这之前发了一个文明死亡帖，是引起了很多人的批判的啊。作为美国总统是不能这么说的，你要作为你我们在私底下这么说可以，因为我们作为普通人，我们的影响力是有限的，或作为那么大国家，那么世界第一大国的总统，好，要灭绝人家的文明，这是什么概念？当然最后我们今天做一点总结，说到这次的短暂停火只是这场战争的中场休息，还会有下半场。节目开始，因为大家都知道了这次 TACO 的最新结果了，我们也就不着急了，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这算大事啊。昨天郑丽文抵达上海机场，国台办主任宋涛亲自去接机，应该说大陆给了他一个高规格的礼遇接待。有细心人呢，把05年那次和这次做了一次比较，那次是连战到访嘛，差不多都是国台办主任去接机，但连战那次呢是铺了红地毯，郑丽文这次呢没有，而且组织啊，载歌载舞，什么又蹦又跳的小朋友啊，挥舞鲜花接机的人，那是要少很多了。等于呢，那是和20多年前连战那次相比，还是降了那么小半格吧，是这么个情况。那第一站不南京吗？你为什么不直接飞南京呢？啊，现在知道的消息是因为目前的航班飞到南京是晚上8点多，那天都黑了，没法上镜头，因为中共要抓住这个机会做内宣做外宣嘛，那个场面不是特别好看，所以说专门让他飞一趟上海。你就可以知道啊，这次呢啊，这个表演团体到这儿来完全由中共来安排。那下了飞机呢，直接坐高铁直接去南京，折腾不折腾啊？折腾啊，就为了上镜头嘛，就为了做外宣做内宣嘛。当然呢，在整个的过程中，在高铁上宋涛是全程陪同啊，这个待遇还是比较高的。到那儿以后呢，江苏省的省委书记设晚宴欢迎。那今天呢，郑丽文啊去中山陵拜谒， 然后坐高铁回到上海访问上海，然后10号到北京习近平接见啊，是目前的这么一个状态。来，下边说说越南。有一说呢，越南出了个习近平，什么情况？越南呢，他那儿的人大常委会吧，也人家叫议会了，最后做了一个大投票，495-0，差不多啊。有反对的没有？我看看啊，前两天三胖开九大就是这意思啊，全票当选。他站起来啊，我投票举手，我他瞪着大眼看，那谁敢说不啊？最后495-0，现任的苏共总书记苏林当上了国家主席。原来这四驾马车的传统的领导结构到他这儿就让他给破了。原来呢，阮福仲是监过，因为那国家主席出事儿了啊，或者是有，或者是死了，还是怎么着吧，他监过，那是个临时情况。那到这儿呢，他就变成了一种正式情况，也就是总书记兼国家主席，又是党又是政的两边的一把手啊，就成为一个国家的，这算什么呀？算总统啊，那么个职位吧。嗯，因为毕竟有国家主席嘛，你原来我是个党总书记，对吧？这个呢还别别扭扭啊，现在呢双权归一啊，越南也实现了习近平大致的这个路子，完全一样嘛。其实严格讲也不是特别一样了，在一党专政的情况下，出现原来的那种四巨头制，简单的党内制衡，其实根本就不靠谱。因为海他四个人管和一个人管，对老百姓来说其实没多大差别了。现在两权归一啊，和原来那四权也没什么本质的变化。但是习近平比这个恶劣，他颠覆了任期制，那就干到死了，成土皇上了。那个性质比苏林这个还恶劣啊，两边还不是特别一样。那你说这样，那完了，越南还有什么前途啊？也不一定了。关键我看还是要看政策。那下一步是不是还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是不是要继续扩大市场经济？啊，为了维系市场经济，是不是要进一步的落实法治？我认为这些东西才是最重要的。而刚才说的这些东西，在习近平这儿全部倒行逆施，都走到了历史的反面。所以说，你别看他双权归一了，如果在这些方面人家坚定不移的话，也不一定坏到哪儿去啊。这跟习近平那个情况还不能简单类比了。说说乌克兰，乌克兰呢把那个俄罗斯第四大炼油厂叫卢克石油下边的一个夏诺夫哥罗德工厂，是全国第四，把它给打爆了，导致燃料供应中断，至少要到五月底大概才能整明白，才能复产啊。昨天呢又有所斩获。那说到国际新闻，今天大家都在关注什么呢？万斯他到了匈牙利，他到匈牙利直接帮欧尔班助选。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啊，因为很多朋友都关心欧盟，因为这是扎在欧盟身上的一根毒刺，这次能不能拔了它，这个万众瞩目。结果当然美国的马格们他们也知道这一战的重要性，所以说前边卢比奥啊，这个我们美国和你站在一起啊，你得说马格尔和你站在一起，他就代表美国了。现在万斯呢在离大选之前五天亲自前来助选，在讲话中啊，他直接炮轰欧盟非法干预匈牙利大选啊，什么外来选举的干预等等，猛烈的抨击欧盟啊，布鲁塞尔的那帮官僚们等等等等。骂完欧盟之后，然后啊，他直接讲，我今天来这里就是为了在竞选活动中尽可能的帮助你。什么情况？欧盟前来干预匈牙利大选，然后你呢，我是直接来到这儿来帮助你，那你这算怎么回事啊？这里边呢，来也不能白来啊，带了5亿美元的政治大红包，哎，向匈牙利油气集团向美国购买5亿美元原油的 协议，等于呢这个打折呀各方面的优惠啊，这就算是用美国纳税人的钱啊给了他一点好处了。直接到这儿来为欧尔班站台背书。然后这段话说的特别有意思啊，大家别嫌烦，给大家讲讲啊。曼斯呢认为欧尔班捍卫了西方文明，他说我今天到这儿来不是为了我们两国的经济合作，是因为我们两国之间的道德合作。因为在欧尔班的领导下和川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和匈牙利代表的是对西方文明的捍卫，我们是建立在特定的基督教文明和价值观基础之上的。美国和匈牙利之间有如此之多的共同点，但是遗憾的是，愿意站出来捍卫西方文明价值观的人现在太少了。欧尔班是一个罕见的例外，或现在欧尔班是欧洲最捍卫西方文明的人了。这家伙，然后他在这儿攻击欧盟，捍卫欧尔班，那你当然把欧盟的主要大国都给惹急了。德国梅尔茨政府直接讲，万斯的行为是在挑战大国间的外交底线。你们在欧盟内部扶植一个反欧盟的代理人，马克龙这儿也不干啊。马克龙认为，万斯认为欧盟是现代苏联，马克龙现在也不答应啊，也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啊。或等于欧尔班成了欧洲唯一的政治家，好家伙，就到这么一个地步，成欧洲第一大好人，第一模范。说到整个的过程，这是史无前例的，一个美国副总统竟然如此公开的深入的操纵介入他国的大选，这个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在整个的大会中，川普通过免提电话直接介入，他说，我想告诉你们，我是欧尔班的忠实粉丝，我完全支持他，美国也完全支持他，公开介入啊。那在很多川粉眼里，这算不算外国势力介入选举、干扰选举啊？咱们假设啊，在美国的大选中，川普在这边造势，哈里斯在那边造势，然后欧盟的领导人给这边打电话，我们支持你，然后普京、习近平给川普那儿打电话，大家认为这样可以吗？大家认为这样合适吗？和我现在美国中公开跳出来，川普和万斯就公开这么干，他们在践踏民主。而且特别奇怪的是，俄罗斯现在高调的支持欧尔班啊，等于现在川普集团这个资本利益集团和俄罗斯的大鳄集团形成了一个全面维护一个欧洲领导人的这么一个局面啊，现在这是一个罕见的一个场景了。那到现在我们不知道鹿死谁手，咱们四五天以后就知道了，但这个场景啊，应该说是令人震撼。说到川普集团现在的朋友都有谁啊？有欧尔班、内塔尼亚胡、普京、习近平、金正恩、米莱，二四六个，我看连高氏早苗都不算了。这两天这不也骂高氏早苗呢吗？你什么都不管。所以说啊，整个的这个情况，这美国把自己的路就给走到了今天这样的尽头。来吧，咱们说说这场战争。全球瞩目，结果最终像很多人所预料的那样，昨天我们判断为了脸面多少也得干一干，因为已经太多次了，已经四回了，还会有第五回吗？我反正以我的认知，我是做不出来。结果呢，演变到最后，今天我们早些时候看到巴基斯坦总理谢利夫啊，开始恳求双方啊，能不能看我面子上再演两周、一周啊，这进行了各方面的努力啊。你问到川普，你知道吗？啊，我知道啊，我们正在考虑啊。大伙儿一听，这就是一场双簧，这就是一场戏，就知道这个台阶儿啊，巴基斯坦已经给川普铺好了，这场仗。啊，这次大规模的攻击应该是没有了，所以说这个大家都有心理准备了。最后憋着吧，最后到终极通牒还剩最后一小时的时候，川普发帖宣布停火。大家读他这个帖子啊，根据我与巴基斯坦总理谢利夫和总参谋长穆尼尔的对话， 他们请求我暂缓今晚对伊朗发动的破坏性军事打击。这跟之前我们说的这都一致啊。后边那个，如果伊斯兰共和国同意全面立即安全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我同意暂停对伊朗的轰炸和攻击，为期两周，也就是开放海峡和停火是对应关系，是等同关系。这个啊，咱们记住，说这将是一次双边停火，我不打他了，他也你也别打我了。他说，之所以这么做，我们已经完成并超越了所有的军事目标，而且在和伊朗达成一项长期和平明确协议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什么进展呢？我们已经收到伊朗提出的十点方案这句话，并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展开谈判的可行基础。大家看看英文的原文啊，我找了好几个版本，这个翻译是比较准的。他认为这十点方案是一个可以谈判的可行基础，一会儿给大家再详细说说这个十点方案。说过去大部分的争议点两边呢都已经达成一致，所以说两周时间将最终完成谈判并落实协议。哎，作为美国总统啊，也代表中东各国，很荣幸的看到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接近解决。这是他整个这个帖子。再延两周，停火两周。那伊朗方面怎么说的呢？《纽约时报》的报道，在密集的外交斡旋和来自中国的最后一刻的施压之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最终批准了巴基斯坦提出的为期两周的停火协议。这是最高领袖，然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发了一个声明，中间有两句话特别关键，说如果针对伊朗的袭击停止，那我们强大的武装部队也将停止他的防御行动，就是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了，俩字儿，停火。后边这句，在为期两周的时间内，读这句啊，一开始我没注意，说通过和伊朗武装部队协调并适当考虑技术限制，船只将能够安全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句话特别有玄机啊！我和部队和都商量了，适当考虑技术限制，什么情况？还是有限制。我又刚才看了他的英文的原文，我跟部队商量了，考虑到适当的限制，船只在这个情况下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我是后来看了美联社的报道之后回来找这句话，我才看懂它。他这藏着什么呢？一会儿咱们讲。这是伊朗方面接了。那以色列呢？白宫一位高级官员透露，以色列在最后期限前一个半小时才同意加入为期两周的停火协议。在停火谈判期间，以色列也将暂停空袭行为。也就是在最后时刻之前一小时，川普发的帖，最后一个点头答应的是谁？是这位大爷，以色列才答应。当然之前以色列电视台第13频道为最后期限设置了一个倒计时啊，当然了，男男女女几个主持人啊，五六个人吧，在这个过程中欢声笑语，非常兴奋，等待着最后时刻的到来。这个过程是遭到了人们普遍的批评，这一点是有了。川普发帖，那要让你的文明灭绝，然后你们几个人在那笑语欢声啊，来这么一个倒计时，这个观感确实是很不好。但是呢，还是说啊，最后点头的是以色列。到这儿我们总结一下，首先第一，很多人关注的，那到底谁最后时刻让步了呢？对吧？这是很多人都关注的。首先呢，我们看到最后这一步，巴基斯坦最后站了出来啊，恳求这边是兄弟，那边是什么都各，那边是朋友啊，都各让一步。这个大家看完了会心一笑，这应该就在川普的策划当中 啊，这个下台阶最后由巴基斯坦给，不管伊朗那边你是不是接受，我都会下。为什么？我看在巴基斯坦的面子上，我不是看你啊，我看他的面子上，我对付一下吧。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川普心里真的是不想大打。给他分析过啊，后边的政治后果和经济后果他都承担不起。真的把海湾国家给打烂了，最后火光熊熊，那就是长期性的一个长久性的伤害，那整个世界经济甭说今年了，明后年都完了。所以说这个他承受不了，这是一啊。那我们原来是有一个关键的节点，那就是看双方谁优谁劣，谁更占上风。因为原来伊朗不接受临时停火来换海峡开放，对吧？原来都给大家分析过，我非要有最终协议，我还才会把这个海峡给开放。那现在我们就检讨谁输谁赢，就看这个点。那现在呢？这件事儿有点出人意料啊！美联社等媒体今天的报道，有一名匿名的官员透露，美伊双方达成了两周的停火协议，核心条款就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允许伊朗和阿曼对过往船只征收通行费。你把这个叫开放吗？这几天18条船15条船，昨天过了21条船，一直走着呢，交钱就过呀，韩国船日本船都出来了，你管这个叫开放吗？这个可是够要命的啊。原来还有这样的藏着的一个，如果到，当然现在美联社啊，他是什么藏头藏尾的，他用了一个匿名官员的一个爆料，那这件事呢，我们要画一个问号。那美联社这个报道准还是不准？今天的好几家媒体都在转载美联社的这个消息。那回头再看刚才外交部长，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的那句话，我已经跟武装部队说了，然后在适当情况下，适当的限制下海湾开放。他说啥呢？他把收费这两个这件事儿给隐含的表达。这件事儿这个是太令人震惊了。这等于海峡没有开放啊，这不还收费呢吗？那在这种情况下，那这算怎么回事呢？彭博社给做了一个报道啊，我没在彭博社的正文中找到，但是一个彭博社记者他是这么讲的，他呢调查的结果，这费用现在分五档，盟友的特价，中俄每桶收 0.5-0.7美元。你看没有，中国也得交钱 0.5-0.7， 友好伙伴印度、巴基斯坦等等，马来西亚等等，每桶 0.8-0.9美元，中立国，哎，像有些国家也没招他没惹他，非洲国家吧，啊，你比如说印尼啊等等，这国家每桶1美元，就前一阵他公布的嘛。高危国家就是你还是比较倾向于美国的，日本、韩国了，啊，包括台湾了，每桶1.2-1.5美元。那美国和以色列的盟友彭博他这位记者的说法还是不让过啊，这是他的一个说法，这是目前收费这标准。那如果收费还在继续，那不是一切都是瞎掰吗？这条件都能应，最后用这个就换了一个停火。当然啊，这个咱们还没100%落实，这个能瞒得住吗？明后天我们就都知道了啊，最后就把它砸实。现在先按美联社的这个说法，然后呢再说那后边这个脆弱的基础，这个也有点接受不了。川普那句话嘛，我们收到了伊朗提出的10点方案，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展开谈判的可行基础。结果 CNN 就把伊朗最高国家委员会完整的声明他给公布了。他说我们取得了伟大胜利，迫使美国接受了我们的十点方案。川普非常愤怒，发了一个长帖说 CNN 这个报道就是欺诈，就是欺骗，你得撤回这个报道，谁说我接受了？我刚才用的是认，也就我认有这么件事儿。你看并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展开谈判的可行基础，我接了，然后呢我认了有这么回事儿啊，这可以在这基础上谈。川普呢说 CNN 这报道你是欺诈，可以，你必须撤回，否则的话我们要调查你这是不是犯罪。那我们现在就回到找到这个十点方案，这东西能是可行基础吗？这个太关键了，4月10号以后他们就要谈嘛，那我们就看看这十点方案到底是啥。昨天给大家报的呢是三个版本，我认为一个比较正规的版本给大家介绍了。今天呢应该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个声明把昨天我们那个给背书了，给证实了啊。这是干嘛的呢？他发了一个长的声明，在伊朗的国家电视台由播音员全程播放，最后 CNN 把这个就全程转载，是这么一个概念啊。说呢，敌方在针对伊朗民族发动的这场不公、非法且充满罪恶的战争中，遭遇了一场无可否认且具有历史意义且毁灭性的惨败。啊，得益于我们的伟大领袖啊，他殉了道啊，什么革命鲜血，然后怎么怎么样啊，下边呢都是胡吹的那些废话了。后边这句啊，伊朗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迫使罪恶的美国接受了伊朗提出的十点方案。什么呢？在该方案中来了啊，这是官方的正本。美国已从根本上承诺，他说的啊，第一，保证不再发动战争。第二，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管控权。第三，接受伊朗进行油浓缩活动。第四，解除所有一级和二级制裁。第五，废止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针对伊朗的所有决议。第六，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第七，将美国军队撤出该地区。第八，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黎巴嫩英勇的伊斯兰抵抗力量的敌对行动等等。他下边加了个等等，也就是他主要说了这八点，然后有两点还没说啊，当然最后那一点呢就是以伊斯兰堡，昨天我们那十条里也有嘛，那个伊斯兰堡必须要怎么怎么样。然后还有一条呢，昨天我们那补充的就是要联合国安理会啊、中俄这些来给背书，我们才接受这个国际保障啊。昨天就少了这两条。实际上呢，他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他的央视上播的，他说了八条，跟我们昨天那基本是一致的。这八条您告诉我哪条能谈，哪条能接，哪条有可以谈判的可行基础？我没有看到任何的基础，哪条都是城下之盟，这都不是在商量，所以说这个是要命的啊。到这么一个程度吗？这是这个啊，咱们再看看他那个最后这一段也挺有意思的。最后还他还发出威胁啊，我给这找找啊，哪儿去了啊，这儿，哎，来了啊。说这个谈判将在4月10号星期五在伊斯兰堡启动，鉴于对美方抱持完全的不信任，我们将这次会谈预留两周时间，而且呢双方一致同意这个限期还可以延长，也就是不只是两周啊，可能还会长一点。然后他们讲啊，如果战场上的坚守和抗争最终能在谈判桌上转化为决定性的政治成果，我们将共同庆祝这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然后讲啊，反之如果不是，我们将继续在战斗于战场之上，我们的手指将紧扣扳机，一旦敌方稍有差池，必将遭到我方雷霆万钧的全力反击啊！最高委员会或他整个三大段啊，在他的央视上发表的。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那十点方案的基本的样貌，我们看到这个东西了，然后川普认为这是可行的基础。那您认为现在所谓的这个短暂停火这个基础是不是非常的脆弱啊？假设啊，到现在为止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现在事实在收费，如果刚才说的这十点方案就是川普看到的那十点方案，就是人家央视公布的这个，那我就可以基本给他定义了，那这次是川普的一次大踏口。那他干嘛呢？这次是无条件单方面停火。当然现在我们啊，在那个收费那件事画着个问号，如果那个确实没收费，哎，那个还可以接受，用停火换海峡，这个还可以，这是原来的，那是谁让了？那是伊朗让，对吧？原来美国就这么要求的，你不退吗？你不要临时性停火吗？那说明伊朗让了。但如果那件事现在是收费，那就是美国做了重大退让，而且是原则性。今天啊，我是把我目前看到的，因为我们需要时间来验证啊，看到的第一时间我们都推荐给大家。那下边说说为什么双方都同意停下来呢？站在美方的角度讲呢，首先啊，政治压力那个都不说了，那个那大家都知道了，首先经济要缓一缓了，憋了这么长时间，一个多月了，得把油和天然气、化肥、化工品那些氦气，那芯片那儿都要断队了，台积电坚持不了一个礼拜了，所有的这些产品都得放出来啊，要不然的话全世界将陷入一场灾难，因为提前谁也没准备啊，你这是突然打起来的呀。所以说这个呢，你想这俩礼拜好，那几千条船乌泱乌泱的全得往外冲啊，两周时间，这现在里边有2000多，外边有1000多，这3000多条船啊，应该说折腾起来问题不大，全世界都可以进行一次补给啊，这个呢实在是受不了了，这是要给全世界啊要喘口气。第二呢，整个美军乙军的装备也需要重新补充啊。大家注意了吗？直到今天，美国的地面部队还没有全部到齐呢，还没有全部到现场呢，而且现在航母的位置也不对啊，现在林肯号躲那么远，福特号航母说在希腊那儿修了个差不多，现在投入到地中海又往这边赶呢，那还早呢，布什号航母连影都看不见呢，所以说航母的位置也不对，这你还躲岛，躲什么岛啊？没有他的火力掩护，你拿什么躲呀？所以说这个呢，他需要这段时间。而且以色列自身加上海湾国家沙特啊、巴林这些国家，他们的拦截弹各方面都需要紧急补充，特别是他的氮化厂啊、海水氮化等等电站都需要紧急布防啊，因为下一步可能还是要打，这都要紧急安排。而且攻击部队已经连续干了一个多月了，别忘了以色列可是跨国飞行，中间有一国家他得越过他1000多公里呢，每次都得飞好几个小时才能到战场，投完弹干完活赶快再花几个小时再飞回去，这帮人累的都受不了了，飞机也需要维护啊。美国这帮弟兄也一样啊，干了这么长时间，精神上、体力上，包括各方面都急需休整，都打不下去了。所以说这个啊，打不动了，两边确实需要休息。伊朗这边呢一样啊，伊朗打到现在，他原来国家的那点家底儿也差不多了，无论是生活物资各方面，他也需要补给。另外，他的领导层对吧，下边这31个战区。打到今天了也需要重新整合，更重要的是有很多地下城的导弹都给打塌了，在底下埋着呢，他得把它扒拉出来啊，他得把它刨出来啊， 所以说他还得清点一下家底儿，我们到现在还有多少东西啊，整军再战，那下一步该怎么打，对吧，他也需要自己补充。所以说呢，这次是两边都需要的一个难得的调整期、休整期。说到这两周对两边来说非常的难得，会非常忙啊，不会就此就罢手，就歇了，躺平了，门也没有啊。所以说这抓紧这个机会全面的进行补给啊，这是一次机会了。所以说今天呢，看完了这次这两周，目前这么回头一分析呢，出乎了我的意料。当然啊，美联社的那个咱们那个问号还没有拿去，也不能把话说的那么死啊。但如果那件事发生，这是个重大的踏口，变成了无条件单方面停火，这个是要命的啊。来吧，那说说那最后一天，那还有一些战况啊。以色列是真狠啊，最后一天超过100架美以联军的战机上演了大空袭，是开战以来中后段最猛烈的一次进攻。从周二早晨开始，以色列，咱必须把它说清楚啊，是他对伊朗境内的铁路系统和公路桥梁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涉及到德黑兰、伊斯法罕、库姆和伊朗西部地区的桥梁都遭到了攻击。最后内塔尼亚胡发了一个视频，他自己就讲说，以军今天打击了伊朗的军民两用设施，包括近20架的运输机和直升机，八座支持伊朗武装的铁路桥，炸毁了通往德黑兰的10条铁路线和一些铁路枢纽，也就是把你国家的交通硬件给你炸了个大概齐。当然非常残忍啊，有一枚那个 JDAM 制导导弹精准击中了德黑兰以西的一个桥梁，人家那儿有摄像头，攻击的时候桥上有数辆平民的车辆正在穿行，一下就干上去了。最新的一个画面，一个司机在下边开，上边是桥，那桥被打爆，啪一下就扑过来了啊，是人们的惊呼啊！当时在里边还拍，真狠呐、啊。另外呢，在晚上23:45，这都快接近川普那个时间了，在阿拉克的有一个伊朗最大的铝业公司的工厂给打爆了，你就可以想啊，真狠呐、啊，到什么地步？德黑兰有一个犹太会堂被摧毁，以色列干的。为什么呢？你这啥意思啊？以色列军方对这一次的损害他表示遗憾，没有道歉啊，表示遗憾。然后他表示，那你为啥要攻击犹太教教堂呢？他说，我要锁定伊朗的一个高阶的指挥官，他藏在这里边了。你就说狠起来，连自己的会堂都打啊！谁让你藏这里边了？那以色列在这儿这么忙，那美国干嘛呢？美国连夜攻击了哈尔克岛。《华尔街日报》援引两个政府官员的话讲，美国对岛上的军事目标发起了50多次的打击，但避开了石油基础设施。另外卢比奥那儿也有行动，昨天他们注销了在美国所谓伊朗的精英3000多人的签证。哦，这个对伊朗统治集团也是动摇他的心理的啊。反美式工作嘛，在美国生活是在美式生活嘛，将来跟中国有事儿的话也可能会面对这样的一个同等的局面，很多人差不多滚蛋吧，回去吧。哦，这个是要他们命的啊。那伊朗昨天干嘛呢？伊朗呢，首先用弹道导弹攻击了沙特阿拉伯朱拜勒工业城，他打了一次，前天干一次，昨天又在打这个。这个是全球第四大石化企业的一个聚集地，现场燃起了熊熊大火。这儿的石化产品大概占沙特阿拉伯 总产量的一半以上。昨天他打了这儿啊。另外呢，那就是为了应对这个最后时刻，伊朗的国家电视台讲，明天下午2点，我们在全国的桥梁、发电厂周围组成人墙，号召学生们、青年们，所有人啊，大家我们组成人链来保护这些基础设施。当然呢，在这些画面里边看到有儿童举着一张纸，咱们也不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啊，遭到了一些人权组织猛烈的批评，说这事儿你能叫孩子去吗？那可能家长去了呗，这孩子也都跟着去了啊，这确实是有点过了，你让儿童来参与这种事儿是有点过了。而且呢，你在电厂那儿咱们挽着胳膊不让炸也没多大用，因为呢以前有南联盟那个教训，炸发电厂不用导弹，他用的那叫什么呀，碳素炸弹，或者叫什么碳丝炸弹，它一爆炸那碳丝满天飞啊，那叫黑弹，不炸人，它就搭在哪儿你就都短路了嘛，你整个这就全搭在你的高压线上，你就出不去了嘛。人链严格讲是没有用的，人家不会用那个啊炸得你火光冲天，不是那样的。最后呢，有很多人也站在各种桥梁那儿举着国旗呢，在那儿挺着。那这里边就有一个巨大的疑问，那这些人是被迫去的还是主动去的呢？啊，当然啊，因为看到现场有 CNN 的记者，包括一些其他西方国家媒体的记者讲，他们认为是群情激愤，是自动去的。啊，当然这些媒体呢有明显的左翼倾向，而且他们呢能长期现在还在德黑兰，伊朗政府能容他们，说明他们是有一些本地的倾向，这个大家都不否认。那你说那么一大帮人都举着国旗在那挺着，是自愿的吗？老实讲我有点偏倾向于是自愿。你说这代表了所有伊朗人民，这个我不能认可，但是至少支持神棍政府的这2-3千万人，佩泽施基安说了嘛，我们签名的就有1800万，我们一块死去，我们不害怕，这个数是有了。你想小1亿人有20%神棍政府的支持者，这个很正常。你包括在委内瑞拉马杜罗的支持者，你要说随便搞一个就10万人大会搞得起来，也有20-30%的支持者，这个是肯定的了。所以说呢，这有一定的争议了。那下边呢，很多人到现在也念念不忘，就川普在最后发的那个帖子，就前边这两句话了，整个文明今晚将消亡，将死去，而且再也回不来了。这句话是要了命了。当然他也说啊，我不希望这样发生，但它可能会发生，谁知道呢？啊，今晚我们就会发现。啊，所以说呢，最终我们会看到这个结果，他是说了这么一个了。哇，那这个说法也不能被接受。有专家讲，甚至原来希特勒都没有公开这么讲过。他们是啊，实际上心里他们是想这么干的，但也没有大喇喇直接就这么说出来。可以讲，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人类进入文明世界以来第一次有领导人如此公开的威胁要毁灭一个国家整个的文明，一个 civilization， 一个文明。哇，这个是不能被接受的。川普，你要打掉伊朗的神棍政府，这个我们大家都支持，对吧？这也是他的本意。但现在怎么回事？你要消灭人家这国家的整个的文明，这从何说起啊？你等于把这些伊朗的民众都推向了那个已经摇摇欲坠的神棍政府了。你要打击人家整个的文明，你这是什么政治手段？我们不是应该一直是发动伊朗民众来斗这个神棍政府，把他们两边对立起来吗？因为打仗就是打政治嘛。这原来啊，这很多大人物都讲过这句话嘛。怎么到现在好眉毛胡子一把抓，要摧毁人家的文明？什么叫文明？ 文明呢，简单理解，这是个大词儿啊，这就是写这么多。简单说，你比如说吧，首先是组织形式，国家、城市，形成国家，形成城市，一个文明就出现了，才被认为是一个文明。你干嘛？你要毁人家城市吗？另外，那里边当然有文化。文化形式这里边有宗教，有科学，有人们的生活方式，有艺术，难道你要毁灭人家这个吗？另外当然还有它的物质形式，有建筑啊，各种基础设施啊，所有的物质财富啊，难道你要把人家这都给毁了？好家伙。所以说最后他口，当然呢，今天最后他口呢，有的人实际上是为川普叫好的，就说呢，个人的脸面不重要啊，那个原来说狠话呢是博弈的一种手段，那总不能真去干吧。那最后时刻呢，嗨，自己找了个下台阶下来了，可以接受啊，是严格讲甚至这是个好事儿啊，这是个好事儿。但你为什么要这么说话呢？你为什么非要把自己搞成一个战争罪犯呢？你为什么要说这种言语呢？这一点你今天连教宗他们都说话了，你为什么要把自己搞成这么一个面目呢？无法被接受啊，所以说这个我是不能接受的啊。你可以你不说又能怎么样呢？为什么非要这么说呢？来吧，那咱们说说经济吧，出现了这一下，那整个情况就为之一变啊，这3000多条船就可以动了，油价呢是暴跌。布伦特原油现在还缓上点来了，一开始我看一下暴跌了 15.6%， 现在呢是跌了 13.62%， 现在是95.65块，昨天还都110呢，一下掉下去十几块钱，15-16块钱啊，出现了这么大的暴跌。美国的 WTI 原油在讲话之前114-115啊，结果现在呢暴跌了 14.62%，还剩96.26块，这都是暴跌，好一天跌10%几，这都是很罕见的了，一下出现了这么重大的暴跌啊！大家认为呢有戏了。另外股市今天还用说吗？啊，这个毕竟是两周，特别是里边的供应链能短暂恢复，大家长松了一口气啊。日本那大解放，今天这是罕见的大涨，涨了2720，刚才已经逼近3000了啊，现在涨了 5.15%。 一个国家的股市在一天里边涨 5%， 这是很难想象的了，这是非常重大啊。你包括香港恒生也涨了 2.8%、啊、中国呢也涨了，上证也涨了将近 2%， 都是暴涨啊，都是大涨。美国自己呢现在应该是盘后期货啊，现在呢也涨了，道琼涨了刚才涨了1100多点啊，涨了2.2%几，标普呢涨了160多，刚才涨了将近200啊，也涨了2.44%，大涨，全都是大涨。韩国呢，我刷一下，韩国今天涨了5.94%，涨了将近6%啊，又回到5800多了。前一阵儿不到6000，那就破了历史记录了，现在又往回走呢，今天还得涨，今天过6%，大概是问题不大。所以说今天呢，大家全都四个字儿吧，如释重负，因为这个心理反差太大。因为大家原来想着是末日啊，那今天完了，伊朗给炸平了，他也开始还手，海湾熊熊大火全闷在里边了，完了，没日子了。哎，结果现在呢突然变成了这样，大家喜出望外，所以说今天这个暴涨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事儿解决了吗？咱们盘点一下海湾里边目前的损失啊，咱们数数吧。先说伊朗自己，伊朗自己的石化产品啊，钢铁给打掉了 75%， 石化产品打掉了 85%， 他自己呢损失惨重。卡塔尔、拉斯拉凡天然气这两个天然气厂啊，20%的出口没有了，3-5年都恢复不了，这是目前。阿联酋啊，这是一个聚烯烃工厂停了，哈布山天然气综合设施停了啊，80%的天然气全没有了。 阿萨布脱气站现在还在这烧呢，而且哈布萨油田现在也被袭击，阿联酋损失惨重。沙特刚才讲了吧，他那个一半的那个石化基地现在还在着呢。科威特啊，他那儿惨啊，他那儿机场的燃料储存罐全都给打爆了，都没了。然后两个发电厂和海水淡化装置停运，石油设施被击中了好几个啊，这个是目前的情况。巴林啊，他那个有一个大的石化装置遭袭啊，几个大的储油罐猛烈的火灾还没停止。等于这六个海湾国家到现在为止啊，都受到了猛烈的打击，到现在是这么个情况。导致什么呢？全球 12% 的丙烯产能没有了，就到这么个程度啊。中东地区有193座石化工厂，占全球产量的 22%， 就这么大的量。结果现在这是陶氏化学 CEO 讲说，现在呢全球约 20% 的石化产品现在全都没有了。亚洲用的石脑油原材料削减了800万吨，然后呢对二甲苯的产量损失了1100万吨，这都是实实在在的产能没有了。也就是眼下俩礼拜恢复，这东西都回不来，所以说眼下造成的损失啊就已经是这么大了。那说说海峡呢，昨天在宣布之前21条船过了啊，这是最高一次了。另外也坚持不住了，国际海事组织讲超过2000艘船，超过24000名海员被困在波斯湾里边，在里边很多已经困了超过1个多月了，很多船的新鲜蔬菜和淡水都基本上耗尽了。后来呢向周围买去呗，现在就已经到什么程度，橙子1公斤已经超过15美金了，里边那些陆地城市啊也坐地起价，也可以猛烈的提价啊，这帮人在里边憋了那么久很难受的。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呢大解放啊，这终于放开了。那下边说说美国的问题。纽约时报这篇东西呢还挺厉害的，后来路透社他们也做了一个比它略微简短的一个的报道，爆了一些料了，就说这件事是怎么发生怎么开始的。说在2月11号一次秘密的战情室会议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提出了4项政权更迭方案，包括呢一个潜在的继任领导人，也就是巴列维国王的一个视频集锦啊，就是老内夹着那一大堆东西到美国给川普做了这么一个展示。万斯当时没在，当时他滞留在阿塞拜疆，这次的会议缺席。内塔尼亚胡和摩萨德的局长和一些中军方的官员现在他们坐在这边，然后他们讲说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在数周内就可以被彻底摧毁，届时伊朗政权没无力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而且在摩萨德的帮助下他们会煽动街头抗议活动引发大的起义，而且那边的库尔德武装可以在西北部开辟一个第二战场，地面进攻。川普听完了整个的汇报，以色列的这个整个的战略之后，他认为听起来不错，他点头了。结果第二天这些东西都落到美国人手里，他们就开始讨论，美国的情报部门予以了强烈的反驳。中情局的局长拉特克里夫讲什么政权更迭人民起义的设想荒谬之极。卢比奥也在里边补充，他说呢换句话说纯属胡扯，这是卢比奥的原话啊 Bullshit， 这纯属是胡扯。然后凯恩将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告诉川普，以我的经验来看，这是以色列人的惯用伎俩，他们夸大其词，但他们的计划并不是周全的，往往都是这样。也就是以色列人把这头东西交给他们，他们自己讨论的时候大家都不认可。而川普呢他把政权更迭视为那是以色列的问题啊，这个我们先不争论，那是他的事儿，我们就专注于打击伊朗的领导层和军队。2月26号也就是在开战前的2天，在最后一次的战情室的会议上， 反对的声音虽然明显，但却四分五裂。副总统万斯警告说战争可能会失控，耗尽美国的资源，但最终他还是说，他说你们都知道我认为这是个糟糕的主意，但我会支持你，我支持川普啊，这是万斯的说法。卢比奥讲呢，政权更迭这事儿肯定是不现实，但摧毁导弹计划他认为这是可行的，到现在认为这个也做不到。国防部长海格塞斯，这是里边最大的支持者和狂热者，他支持立即采取行动。军方的领导层，就是职业军人这帮，列举了弹药消耗、霍尔木兹海峡受威胁在内等等的风险，你看都被他们说中了。但是所有人只是指出了其中一些的疑虑，但都没有人明确反对整个的计划，都没有把话明确的讲出来。然后负责处理后续影响的关键官员，比如说财政部长、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根本没有参加这次的会议。最后川普在餐桌上问了各位顾问的意见，最后拍板做出了决定，我认为我们必须这么做。两天之后战争开始。这就是美国的整个的决策的过程。后来经过路透社另外的一个报道，两边交叉比对，证实了整个的过程。你要说这说的不对，川普肯定破口大骂。你看今天 CNN 那个他就骂，这个他没吭声啊，应该说这个呢是比较靠谱的。大家听听啊，就这草台他是这么工作的。最后所有的这些疑虑、所有的担忧都变成了现实，但人们都考虑好的那一面，或者是考虑顺从川普的这个他那个念想，最后呢那些疑虑就都被淡忘，现在就困在了这个局里。另外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多名美国官员批评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对这场战争的描述过于乐观，明显存在误导川普的风险。有一个政府官员警告称，说海格塞斯一直没有向总统说实话，导致总统在公开场合重复和发表了很多的不实信息。我们都知道川普出来说的那我们都一头雾水，胡说八道都是海格塞斯告诉他的，然后他拿这个就当真的就这么说啊。官员们对海格塞斯对于伊朗军事能力遭到重创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尽管他一直声称伊朗导弹无人机已经被大规模摧毁，但情报评估明确显示伊朗超过半数的发射装置仍然完好无损，仍然还有数千架的无人机可供使用。他说内部现在我们流传的这些文件和海格塞斯的说法明显是相互矛盾的。等于现在海格塞斯啊，是那个就像福山老师说的，这人心里有病啊，就他是一个战争的狂热者，想利用这场战争立功啊，树碑立传，结果呢他就川普就听他的。从一开始的决策到后来的进行，难道大家品不出美国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吗？下边还有，根据呢整个这么一个追踪器，叫成本追踪器的数据显示，美国在这场战争中已经花费了超过420亿美元，超过了每天10亿美元。现在30多天，你都花420了。这是谁呢？和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预算模型他们两边共同搞的。说前六天花了113亿，这个的都有了，那国会都已经听了这个简报了，后边大概是420亿。这里边有战斧导弹啊，包括呢那种联防区外攻击导弹，那种高价值的武器，包括萨德、爱国者等等的吧。您就记住啊，到今天420亿了。一会儿最后我们要分析还会有下半场，这场战争美国不搞1000亿美元大概是回不来啊，大概是这么个情况啊。来吧，下边咱们说说各界的反应。美联社的报道， 教皇公开严厉批评川普，威胁要摧毁伊朗文明。他说，我们都知道今天伊朗人民受到了威胁，这是不可接受的。他讲，任何对民用基础设施的攻击都违反了国际法。还是我们刚才那句话啊，本来是一场有一定合理性正当性的战争，你干嘛非要把它变成一场非法战争呢？你非要把它变成一场不道德的战争呢？那谁来评判？这教宗啊，对吧？这是基督教的，对吧？人家那是领袖啊，这是我们整个人类世界的也算是一个良心呢、公开批判。这是第一个反应啊。第二个反应呢，联合国搞了一场博弈。前一阵巴林那不是搞了一个那个协议吗？那就准备在那过，结果在一开始就被中国和俄罗斯就和法国就提前就反对，说你不要往下搞了，搞提出来也没用。结果呢，巴林他们还是坚持，最后还是把它拿到了安理会上。啊，明知道过不了也要搞一搞嘛。最后11票赞成，2票反对，中俄反对，那肯定就过不了嘛。这说什么呢？说的就是恢复和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这么一个决议。那中俄两国不同意，什么意思啊？也就是意味着中俄两国现在支持伊朗目前这么干。那也就意味着不管有没有这两周还是未来，伊朗会坚决捏住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世界经济的命门，因为有中俄明确的支持。所以说啊，这个作为川普心心念念想打开这个海峡，最后的阻力在哪儿，他自己心里应该是很清楚的。来吧，那咱们再说说整个的民调吧。民调简单说说 YOUGOV 余观啊，就说这个伊朗文明这件事儿吧。支持川普这样做法的有 23%。在这里边 51% 来自共和党。共和党有 51% 的人支持灭绝伊朗文明。好家伙。那要灭绝人类文明，你们是不是也支持啊？好家伙，这帮人啊，没说嘛，这共和党可能若干年在可见的日子里都不会赢得美国的国家级大选了。反对的有 64%， 不确定的有 14%， 这是余观啊做出来的一个最新的民调。这确实是令人震惊了。来吧，说今天我对这件事的评论。我认为暂停停火，短暂的停火，只是这场战争的中场休息。首先啊，咱们给它做一个定义，停火两周，世界末日没有上演，好事儿啊，这个必须给大家一个明确的一个结论。油轮大出逃，全世界的供应链大缓解啊，对，让大家长舒了一口气，这是好事儿啊。川普个人他扣不他扣的脸面不重要，全世界人过日子这件事儿才最重要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是好事儿啊，这是我肯定的。第二呢，还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如果川普呢允许伊朗人海峡收费落实，然后又在伊朗十条的基础上进行谈判，那这次将是川普的一次无条件的他扣。是美国的一次大失败，等于美国在最后时刻放弃了自己的海峡原则，才换来了这次停火的下台阶儿。所以说这个有待观察啊，但是今天我们总结这句话呢，要把它给说到这儿啊。这样的大失败如果落实的话，是这么多年美国都没有过的。这个可是有点说不过去，成了一个无条件单方面停火，这个可是说不过去的啊。当然啊，还是那句话，有待验证。那为什么我认为这只是中场休息呢？因为这里边的原则性的矛盾是无解的。简单给大家总结啊，想让伊朗人最终接受这场战争结束， 你比如说，那霍尔木兹海峡得恢复原状吧？不这样的话，美国也不会接受啊。另外一个原则，你得放弃浓缩铀吧？这两个是最基本的条件，要不然呢，还接受还停什么停啊？这俩要停的话，也就是伊朗必须三个条件得到满足，什么呢？彻底解除我的制裁，一阶段原来有个一阶段和二阶段制裁全部解除，我从此彻底解放。第二，战争赔偿，我不管你什么名义了，现在人家开出价来了，2000亿美金，哪儿给他找这2000亿美金去啊？第三，美国和以色列不能再发动入侵战争的担保，也就是原来以色列这每年一打，这不行。我守不住归我守不住，必须我得拉几个大哥来担保啊，不然的话这事儿没完。所以说这边是俩条件，这边是仨条件，您说这事儿有解吗？我们要想弥平这件事儿，霍尔木兹和铀浓缩这俩事儿必须解决，对吧？这是全世界共同的认知。那这边伊朗的条件，解除制裁，战争赔偿，未来担保，这三件事儿美国能给吗？解除制裁可以给，战争赔偿怎么赔偿，未来担保也可以了，这个中俄你看现在的安理会都对吧，都支持他，所以说呢那个也没问题，关键是赔偿问题，你怎么解决？那你说现在日韩他们手里扣着你有1100多亿美元，那伊朗讲原本那钱就是我的，你给我解除第一条，解除制裁，那钱就应该给我呀。在这之外，你得给我找这2000亿美金去，我上哪儿给你找这2000亿美金去啊？所以说两边这个条件看起来是非常遥远的，解决不了怎么办？还得打下去。所以说这一次的停火，我认为只是双方的一个补充期、调整期，回去喝水的时候是一次中场休息，然后教练再给说说啊，这下一步下半场咱们怎么打，怎么整啊？然后助理教练赶快给大家递水，得补充体力，这是一次休整期。所以说后边谈谈打打，我认为会继续下去。当然烈度可能不如前一个月那么猛，打得那么狠。但未来呢，我认为啊，你捏着海峡不放，那我还得抽你。所以说这件事儿呢，是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的。这是我今天对这场战争，咱们加班嘛啊，今天给我的一些印象。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啊。AMTB 说，大康今天应该去剪头发，说这个比分析塔扣这神经病要重要多了，说你的老观众基本都判断今天会塔扣，允许收费，美国从神坛上跌下来的第一步，接下来美元地位就会动摇。我真没想到，第一印象我认为伊朗怂了，对吧？临时停火和放开海峡，这个当时是美国提的，伊朗不同意，我不要临时停火，我要最终协议，我才能放开海峡。就是刚才什么赔偿啊、担保啊什么的那些东西都说好，我才能放开海峡。那第一时间川普那么讲了，我以为呢伊朗这次最后时刻啊怂了，哎，最后美联社的这个报道让我大吃一惊，原来这边突然允许他收费。这叫什么放开海峡？你再品伊朗外长的那句话，那可是要了命。这是谁呢 ？Project 说郑丽文跟连战比差太远了，郑丽文从来就没担过公职。哎，这作为中共呢，说白了，这次呢就是一次大内宣、大外宣的一个戏码，同时也是演给川普看的。所以说，川普来了呢，咱们说台湾问题，你看我们搞着呢。台湾问题不是个问题，你不要再给人家军火了，对吧？你看我们这儿都可以和平的，所以说呢，这也是演给川普看的了，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件事儿排在川普访华的前面啊，嗨，他不重要了啊。Name 里说万斯指责有外国人干涉匈牙利大选，然后他自己在帮助匈牙利大选，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自洽的啊，舔着个脸就在那儿。 Michelle 陈说川普万斯是欧尔班选举的补药还是毒药，就看匈牙利的人民了。具体说就看匈牙利的年轻人了。整个这个国家的未来，这个国家的重生，在欧尔班统治16年之后，基本上把这国家各方面的情况都掏空了啊。所以说呢，能不能由这帮年轻人把这个国家给夺回来，就看这帮人的了啊，这很重要。朱正峰，谢谢您的支持。如果美国、以色列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那巴基斯坦总理、川普、内塔尼亚胡和伊朗的新总统，哪来新总统啊？没有新总统啊，新领袖啊，在那个穆杰塔巴算是新的精神领袖，就可以一起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了。油价一降，股票一涨，就业增加，马克尔就又会去支持川普。川普很会利用美国的强大在国际上获得利益。首先啊，因为这场战争死了那么多的平民，就是最终和平，巴基斯坦可能还稍微沾点边，其他那几位绝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啊！你发动完战争最后结束它，死那么多人，炸烂那么多东西怎么算？全世界一块担惊受怕，受了一个多月的罪，投资人血流成河，这怎么算？所以说这个诺贝尔和平奖是没有的。哎，说到股价一什么油价股市，这个根本问题还没解决呢。霍尔木兹海峡最终怎么样，取决于你要不要给他战争赔偿，你肯定不能给嘛，那肯定他也不能松嘛。所以说下一步这事儿还没完呢啊，今年起起伏伏啊，这事儿不好说。沙币太多，说海峡原本是开放的，叮当一通打，现在还求着伊朗开放海峡。对呀、啊、你赢了每一场战斗，没有人能挡你的锋芒，这个全世界都认可，但你赢了整个的战役了吗？威洛说不管什么协议，原则就是三点：油浓缩可不可以继续，第二能不能正常出售石油，第三联合国制裁还在不在，其中油浓缩是重中之重。这三原则，伊朗只要拿到一项就是胜利，达成两项就是大胜，全部达成就是完胜，至于死多少人啊，他们也根本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这对啊，这神棍政府这个邪恶性，这个是无容置疑的啊。浓缩油，解除制裁，然后呢未来正常的卖石油。其实这条我给您稍微调整一下啊，那就是这次的赔偿问题还是海峡问题啊，这两个是划等号。你要给我赔偿我就放海峡嘛，你要不给我赔偿我只能靠海峡自己收过路费，就算是战争赔偿嘛，啊，算补偿嘛。那你就看这个啊，达成两个就了不得了。这是狄言说，建议大康先生这15天多看看美军的军事调动，如果这15天美军撤了，航道还是卡着，我跟你们一块骂川普，现在看呢还有变数啊，不会撤。这15天只是调整期，所有的压力都会在那，你就包括现在的委内瑞拉，现在呢他有因为福特号航母走了嘛，其他的那些什么军事基地还那些驱逐舰还在呢，还在呢。委内瑞拉现在并没有完全解除啊，尽管呢跟总统啊跟那女总统都已经这样那样好像都如何怎样了，但是还封着呢啊，你那些油呢灰色地带还可以走，但你要说明着往中国卖油或者是怎么样不行，那儿还管着呢啊。所以说这个波斯湾这儿他也不会放啊，除非最终的总的结论最后达成，那个您等着去吧。大胆刁民，整个世界的产业链供应系统真的是非常脆弱，这么一打就全乱套了，很多人还动不动说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哎，现在好多事儿呢实际上用不着打世界大战了，你像这一个局部出了这么一个问题，你就可想这个全球化大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经深刻到了一种什么样的地步。所以说一到这儿就已经活不了了，那还用打世界大战吗？原来世界都是割裂的，你比如说原来啊，这边是美国阵营，那边是苏联阵营， 中间是柏林墙，两边互相瞄准啊，那个是有可能打世界大战的，因为双方没有交融。你原来一战的二战的时候，那也是啊，列强对吧？丛林时代啊，各自有各自的势力范围，那最后为了争夺起来，那就不管了。那现在没有势力范围了，现在全交叉到一起了，你不用打，这已经活不了了。所以说，很多妈哥们就理解不了，我们回去我们自己过自己日子去，不是那么简单。你现在一弄什么，一动哪儿，你就会发现你不让外国人的东西来了。你自己全完，那这个过程你怎么解决？那不是川普要动动药，那你动动试试呗。动完的结果最后又是塌后，又是完蛋，因为你解决不了，已经太晚了。墨尔本老农说这事儿就是没完，谁也不能把谁怎么样。关键是沙特、阿联酋、巴林、科威特这些产油国家现在懵了，人质啊。现在这就是在伊朗手里的这帮王爷就是他们的人质啊。哎，我打不动你以色列，我还打不动这帮人吗？我早晚你要动我，我就把他们全砸了。你别说美国了，中国就不答应。你看纽约时报讲的说这次的大弹劾中国也深度参与，最后时刻啊也给伊朗施压。因为什么？一半的油中国也都在波斯湾里边呢。对吧，很多都是来自于沙特、科威特，你不过了咱们。所以说呢，这是今天这么一个情况。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